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当年在迫害前跟家人一起得法的小同修，今天也都已经是青年人了。这些昔日的小弟子，有多少留在大法中走出了自己正实法的路，有多少由于父母被迫害失去修炼环境，也失去了这场机缘呢？我们来听一位大陆河北省的小弟子如何在失去环境后，因心存想学法的一念，被师尊加持，在同修的帮助下走回修炼，主动加强学法，克服玩游戏等种种磨难，最终成为了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
青年弟子加强学法，冲破种种磨难。我是2000年出生的，那时妈妈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两年了。妈妈说我两三岁时，她总是抱着我出去发真相资料，从怀里掏出一份真相资料放在店铺里，去楼道里就把我放到四楼，然后她上六楼发资料，再抱我下来。来回路上和家里家外，他总是在背师父的红吟，不知不觉我也都会背了。我四五岁时，虽然从来没有正经学过练功动作，只是看妈妈练，我竟然全都会了，而且做得很准确。妈妈与同修学法交流时，也就在一边静静地玩。再大点时，我就常常帮妈妈打印装订真相资料，跟他一起出去发资料，张贴不干胶。上小学时，我就比较贪玩了，很少能自觉学法练功，还偷偷打电脑游戏。妈妈催促我学法练功时，我心里还很抵触，经常敷衍他。一，师尊救我，两次死里逃生。我对小时候的事记忆不是很多，大多是妈妈告诉我的。但有一点我却非常清楚，就是知道师尊一直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有两次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在七八岁时，一次和哥哥坐公交汽车出去玩，哥哥给了我一块口香糖，也就指甲盖大小，我吃进嘴里还没等嚼呢，就顺着舌头滑进喉咙里，下不去也出不来，我不能呼吸了，更说不出话来，全身动不了了。那时我突然想起母亲告诉过我，遇到危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师父的保护。于是我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我还小，对死亡没有任何概念，没有胡思乱想，没有任何杂念，就是单纯的念那句话，让我感觉要晕过去的时候，那小块口香糖一下子咽下去了。就这样，我闯过了可能是关系到生死的第一个大难。还有一件两年前的事，那天放学后，我从学校门口往校车那边走，中间要过一条马路，那条马路很窄，因为是校门口，通常到那里车开的都不快，没什么危险，走习惯了也就不怎么看红绿灯了。那天放学天黑的挺早，我低头向马路对面走过去，没有看左右两边是否有车，只是快步向前走。忽然我感觉谁拍了我一下，猛一回头，瞬间一个巨型大卡车的车厢擦着我的身子疾驰而过。我还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呢，再看看四周， 没有人，是谁拍我？在校车上坐下来，我才明白过来，是师尊救了我一命，是师尊在保护我，我心里万分感谢师尊。二，四年懈怠，师尊却一直在管着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天，突然一群恶警闯入我家，在我家乱翻乱拿，强盗、土匪，我无法形容我的感觉，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一天。妈妈被绑架了，我也被带到公安局等待爸爸来接我。爸爸不修炼，和妈妈离婚后已有了新家，从此我的修炼环境没有了。我当时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自由是自由了，因为没人再督促我学法练功了，干什么都行了，我掉进社会的大染缸中了。周围同学什么脏话都会说，都敢说敢骂，还用脏话问好，嘴里说的都是打游戏、搞对象、逃课、上网吧、打架斗殴、抽烟等等这些无聊的事情。升初中后，不但家庭环境变了，学校环境变得更坏了，我心里落差很大。爸爸不修炼，大法的事也不能提，为接触不到别的修炼的阿姨、叔叔、伯伯们。不知为何，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从来没有放弃修炼的想法，不想离开大法，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觉得我应该学法修炼。那时我打游戏、看小说，但是我没有忘记学法，或多或少断断续续地学着法。渐渐的，我发生了转变，我从修口开始，一点点去除魔性。忽然有一天，竟有位叔叔去学校找到我，给了我师父的心经文和翻墙软件，我可以自己上明慧网下载心经文了，可以看到全球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大法如何在全球红传的信息了。我心中的兴奋无法形容，那一刻我就更明确地知道师尊在管着我呢，这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基本没有断过学法，天天学，只是有时认真，有时不入心，但都坚持下来了。我从一个不怎么学法的不精进的学员，渐渐地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就那淡淡的想学法的一念，却是我来世的唯一真愿。师尊看护我，我没有随波逐流，在大染缸中我磨练自己，在用脏话问好的常人间修口，在常人刺激和激发我的魔性的时候修心，在被人占有利益的时候用法理修正自己，同时我要找机会把真相讲给他们。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呵护下，我独自一人走过了没有同修交流和帮助的四年多的时光，对修炼从懈怠到精进。三，转变观念，加强学法。我上高中时在学校住宿，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上早自习，接着上课，晚上九点半下晚自习，时间被学校安排得很满，自由时间很少。就这样，我每天只学《转法轮》里面的一个小标题就满足了。我想，反正我也学法了，很是懈怠。在每天学法这么少的情况下，脑子里面经常却有一个想法，少学点吧，早点休息。由于它经常出现，我开始警觉，这不是邪念吗？那坏东西怕我提高后消灭了它，不行，我不能听它的。你不是要我少学法吗？我不但不听你的，我还要多学。我从过去学一个小标题的法增加为两个、三个，时间少那就挤时间学。我利用午休时间学法，利用晚上上床后的时间学法。很快，挤时间学法面临许多考验，许多人的观念开始干扰我。如今想，这是人一生最累的高中啊，午休时间不长，吃饭睡觉都不能耽误的。不吃饭吧会饿，觉睡少了 下午上课困怎么办？这些念头一出，自己就觉得不对劲了。作为大法弟子，学法是最重要的，怎么能把其他事情排在学法前面呢？这不都是人的观念吗？时间紧，那就不去食堂吃饭了，下午在教室里吃口面包完事儿。时间紧，那就不要午睡了，法必须要学。这个念头一坚定下来，马上自己的状态就改变了。以前上课还有点困，现在睡得少了反而不困了。看着那些每天比我多睡一个多小时的同学上课困得摇头晃脑，我就明白了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常人的所谓睡眠充足与否，怎么能对大法弟子有效呢？就这样，因为转变了观念，我突破了这个难关。现在中午我能学一讲转法轮，几篇精进要旨，一段各地讲法与新经文，晚上上床后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明慧广播电台法会交流文章的录音，到十点半或到十一点再睡觉，周六晚上回家学两讲法，这样一周下来转法轮就能学一遍了。
我用来学法的就是那部老式小屏幕手机，
它表面的漆磨掉了许多，我依旧珍惜它，它小巧携带方便。过去我学法懈怠，学习成绩很差，还曾沉迷打游戏，初中时学习成绩排600名以后，随着我学法的增多，越学越愿意学，越来越看清了电子游戏的危害。读高中时我就开始戒电子游戏，渐渐的我的成绩提高上来，一直稳定在年级前五名。特别是我不觉得学习怎么累，而许多同学都学得很辛苦。当时我对排名起了执着心时，我的成绩就会下滑好几名，当我把名利看淡了，摆正了心态，就又恢复了好成绩。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告诉我，我是一个修炼人。过去一段时间我曾觉得学习没什么用，但后来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我悟到是师尊让我把学习搞好，学习体现着我的修炼状态。
我拿到各学科的考试分数后发现，当我心性提高了的时候，化学分数就高，因为化学讲究变化，预示着我改变了。当我努力去执着心的时候，物理分就高，因为物理经常动手做实验，预示着我按照法做了。当我色心淡化时，生物分就高，因为生物书上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画着一些不好的东西，预示着色心。当我讲真相做得好时，语文分高，我悟到这学科虽然是常人的，但也反映了我的心性，给我在这个阶段的表现有个评分。
四，假气功书变身，网络游戏毁人。师尊在精进要旨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
玩游戏对我的伤害很大，目前我的执着魔性基本全来自曾经看过的网络小说游戏，它干扰着我的正念，
阻碍我同化大法。网络游戏、网络小说都充满了负面的东西，它放大、放纵着人的魔性，吞噬着人的佛性，影响简直就像往白布上泼墨一样，污染着人，与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玄幻小说都是根据假气功书乱编写的，内容充满了勾心斗角、暴力血腥。
这就是现代的气功书，师尊也多次在转法轮谈到气功书和不二法门的问题。在看那些小说的时候，那里面的附体信息就会干扰人。
在游戏里，你可以不计后果的任意杀人，游戏越仿真，画面越真实，魔性越大，积累的杀性越大。在游戏里杀多少人，这个人在现实中就有杀多少人的潜质。人处于放弃主意识、完全被魔操控的状态，还觉得自己勇猛无敌，很受用，被魔拖向地狱，还振臂高呼我最厉害，非常可悲。这像极了那种吸食毒品后的恍惚状态。回想着我玩游戏的那阶段，我的头脑中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想法：
听到邪党历史上杀过多少人，
就想那算什么，我在历史上杀过的人比他听说的还多。听到大法弟子被抓，就想看哪个警察敢动一动，把他们的头在街上摆一排。在这些恶念的驱使下，记得恶警撬门而入非法抄家的那天，我跑到厨房抄起一把斩骨刀，不是母亲劝阻，我可能会杀人的。这些邪恶的念头完全偏离了大法，完全是魔维护旧宇宙的那种行事风格，与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反其道而行之，是在邪物。这种思想支配人的行为后果，只能是给大法抹黑。一次我在常人网站上看到了一个议题，说的是和尚在游戏里杀人全不算杀人。这一句话使我一惊，师尊在转法轮讲到杀生的问题时说，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还涉及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
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
我在游戏里杀了那么多人，
这是不符合法的行为，
没有一点善，还怎么做修炼人呢？我这不是掉沟里了吗？师尊给我净化身体、净化思想，我却一再往脑袋里装像黑色炸药一样的东西，简直是自取灭亡，可不能再玩游戏了。这种毒瘾也是活的，不要去除它时，它不想死，
会千方百计勾我的心，
找掩护。我知道他在害我，我毫不犹豫地解体他。现在回头看看，游戏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它毁灭人是一方面，因为大法弟子是人类的主角，他何尝不是旧势力安排来毁灭修炼人的？这个执着就像吹气球，开始只有一点，若一开始就清理它，就像一个破气球，怎么吹也吹不起来。
如果滋养它越吹越大，
最后炸得越响，损失越重。五，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正法路。母亲回来了，经历磨难，对法依旧坚定不移。她看到我长得高高大大的，成了大小伙子了，已经认不出我了。我不再是那个总跟在他后面跑的小孩子了。迫害是邪恶的，但师尊说过，这对于我们都是好事，毕竟我成熟了，懂事了。那更惊讶的是，我竟然还在修炼。欣喜之余，我们不忘根本。我提醒母亲多学法，去掉人的情，赶快跟上。我们经常一起交流，我们毕竟是人在修，心中肯定有不清晰、认识不确定的东西，我都毫不保留地说出来，与母亲交流。母亲用法理解开了我心中郁结了多年的心结，使我豁然开朗，压抑的物质荡然无存，喜悦的泪水不住地流。有同修交流，真好， 心中有了大法，我每天非常充实。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来世上，世人的未来又是什么。最可怜的就是迷中的世人，他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还在红尘欲海中挣扎，还在奋力追求那些即将被淘汰的一切。这时我想起当年我身边的那些和我一样的有着相似的修炼环境的小同修，他们受世俗的吸引，大多都离开了法，不修炼了。不知需要多少的机缘，费尽师尊多少的苦心，才促成了我们今天与大法相见。不要与大法擦肩而过，希望通过我的修炼经历，换回我昔日的同修，回到大法中来吧，让我们共同精进。
如果您听了这篇交流，想起了谁，就赶快去分享给他们吧。就像这个故事中提到的那个不相识的同修叔叔，把师父的新经文和翻墙软件送到他的学校里一样，帮助昔日的小同修回到大法中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